1615年，大阪城天守阁，这座日本有史以来最坚固最奢华的堡垒，此刻正在变成一座巨大的火葬场。殿殿坐在天守阁最深处，46岁，他穿着最华丽的衣裳，护着22岁的儿子丰臣秀赖，这位丰臣家唯一嫡子。这是他这辈子第三次被大火围在城里，每一次都跟同一个男人有关。第一次他4岁，天正元年小古城，那个男人叫羽柴秀吉，是织田信长派来攻打他父亲前井长政的前锋。城破那天，父亲把母亲阿氏和他与两个妹妹送出城门，自己在天守阁里弃了父。他站在城外看着小古城烧起来，火不大，烧了半夜就灭了。一个又黑又瘦的武将站在废墟前清点战利品，那是他第一次见到秀吉。他4岁，他36岁，秀吉烧了他的父亲。第二次他14岁，天正11年，北庄城。那一年他的母亲阿氏，这位流淌着织田家最高贵血液的女人，为了对抗已经露出野心的秀吉，带着她们姐妹改嫁了老将柴田胜家。但柴田败了，城破之日，那个当年在城下清点战利品的猴子，如今已然成了主宰一切的指导人。他派人喊话，只要阿氏出城绝不加害。全天下都知道秀吉对阿氏的觊觎，那是底层泥腿子对顶层贵族最癫狂的占有欲。但阿氏拒绝了，他把14岁的茶茶和妹妹们强行塞出城门，然后转身走向了火海。那年秀吉烧了他的母亲，他一辈子没能征服母亲的高傲，但他做出了比死亡更残忍的报复，他将这个一生求而不得的女人的亲生女儿抱进了寝宫，让他生下了自己唯一的继承人。第三次就是现在，他46岁，大阪城，他抱着秀吉的唯一骨血，德川家康的军队站在城外等着这场火烧完。4岁，秀吉烧了他的父亲，14岁，秀吉烧了他的母亲，46岁，他烧了秀吉的天下。从小古城到大阪城，丰臣的天下始于一场火，终于一场火。中间42年，是一个泥腿子自以为能打破一切规则的故事。他确实打破了很多规则，从马厩爬到了天守阁，从草鞋暖到了关白，他用水淹了高松，用速度赢了天王山，用政治手段逼得天下大明尽数俯首。他得到了阿氏的女儿，得到了一切，但有些东西他打不破。1583年，僭越，残雪，柴田胜家站在阵前，看着对面密密麻麻的秀吉军旗，他不明白，他不明白为什么织田家老臣一个接一个都败给了那个牵马出身的猴子，他更不明白为什么他身边的这个女人，织田家长公主，战国最美的女人，最后选了他这个老头子，然后心甘情愿地陪他去死。他不明白的事情还有很多，但雪已经化了，仗就要打了。天正11年，正月，月前北庄，柴田胜家站在天守阁上，往南边看，大雪封山，望不到尽头。这个冬天他已经等了4个月。本能寺之后的青州会议，秀吉抱出一个2岁的娃娃放在了织田家的主位上，满屋子的老臣被一个牵马出身的泥腿子逼着下跪。胜家当时咬碎了牙，他侍奉织田家40年，从信长他爹那一代就开始打仗，如今60岁，背上全是刀疤，人称鬼柴田。他在等雪化，雪一化，他就要带兵南下，把那个猴子 从织田家的主位上给拽下来。而另一边的秀吉在干什么呢？他在撒币，一如当年姬路城下，他拿着真金白银和封官许愿，在京都，在近畿，挨个拜访那些摇摆不定的大名，拉拢分化，收买，恐吓。柴田胜家还想着在战场里一枪囊死这个泥腿子的时候，这个泥腿子已经战场外埋好了外盘。等到四月，柴田胜家走出月前，来到建越战场，他自以为自己面对的是织田家乱臣，但事实是对面是一个已经继承了织田家大部家产，整合了日本近半资源的政治怪物。双方来到建越后都没急着打，秀吉的兵力号称五万，但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新归附的墙头草，真正能指挥动的不过两万上下。胜家带了三万，多数是跟着他几十年的北路老兵，谁也不占绝对优势。整整一个月，两军隔着几里地对望。等到了四月，织田第三子织田信孝在美浓起兵，秀吉被迫分兵解围。这个空档柴田看到了。四月二十日深夜，柴田麾下最悍勇的部将左久间胜政率领精锐连夜突袭，一举击溃了秀吉前军，拿下了关键阵地大岩山。捷报传回本地，柴田军士气大涨，但打了一辈子仗的柴田却立即下令见好就收，马上撤回本阵。但左久间胜政杀红了眼，他看着脚下溃败的秀吉军，脑子里全是对风光闪绝的贪婪。他觉得秀吉还在五十多里外的美浓，就算插上翅膀赶回来也要一两天，他抗命，不仅没撤，反而下令就地扎营，准备第二天继续扩大战果。而这次抗命将在接下来的十二个时辰里毁掉柴田胜家四十年攒下的所有荣耀。次日下午，消息传到了美浓城下，秀吉看完战报，史料记载极其简单，一刻，意思是回城干他丫的。后世很多人说日本战国里德川家康最像司马懿，大奸四忠，老成隐忍。但要我说，司马老贼一辈子最得意的两个本事，战场千里奔袭和政治老成隐忍，秀吉反而更像。看过上半部的朋友就知道，和秀吉玩急行军，这瘦猴子跑得飞快，结果当天晚上秀吉连夜赶回。左久间胜政看着这群天降神兵，本部瞬间大乱，前锋咬后尾，铁炮攻势长枪轮番招呼，胜政且战且退，伤亡惨重。他慌忙向山下的前田利家求援。前田利家这个人值得多写两笔，他是柴田的老部下，也是秀吉的旧相识。当年秀吉在织田家当小者，被人叫猴子的时候，利家已经是织田家的精锐旗本，地位比秀吉高出好几层。但这两个人之间有一种很奇怪的互相理解，也许是因为利家也不是普代重臣出身，也许是因为利家曾经在统辖间和秀吉并肩冲阵。青州会议后，柴田拉拢了利家，但此刻当胜政求援信送到山上时，利家看着山下的溃军，他犹豫了。他犹豫了多久史书没写，但结果是利家一枪未发，带着自己的部队撤出了战场。战场上战报会骗人，战线可不会。周围部队一看利家都走，那些观望的犹豫的谁赢帮谁的一下子全有了答案。结果就是柴田军的阵线从中间断裂，兵找不到将，将找不到兵，胜政被俘，后在京都六条河原被斩首，胜家则带着残部一路北撤。建越合战从左久奇袭成功到柴田全线崩溃不到两天。而这场战役中最耀眼的是冲在最前面的七个年轻人。在战国的传统里，大将出阵身边跟着的应该是普代家臣，而普代家臣就是世代效忠的武士家族。但秀吉什么成分啊？自己就是泥腿子出身，岂是不过三十年，名门望族 根本不屑于把儿子送到他身边。于是秀吉和妻子宁宁就在自己的尾张老家收养了一群失去父母的孤儿、远房亲戚和吃不上饭的穷小子。而这七个人分别是加藤清正22岁，秀吉的血亲表弟，福岛正则23岁，秀吉的养子兼外甥，片桐且元26岁，做事稳重，是七人里最会算账的，加藤家明21岁，日后成为了水军大将，胁坂安置29岁，平野长泰24岁，遭屋武则年龄不详，据说是七人中武艺最强的一个。他们都是第一次在大战役里担当前锋，清正杀红了眼，福岛正则把柴田家的大将一枪挑下马，片桐且元带着自己的队伍从侧翼包抄，砍断了柴田军最后一支有组织的抵抗。七个人一路追着柴田的败军往北跑，跑到了北庄城下才停了下来。战后论功行赏，福岛正则斩将夺旗，封5000石，余者封3000石。后世他们被称为建越七本将，这是他们在战国舞台上第一次拥有姓名。这一刻他们同生共死，亲如兄弟，但他们不知道这场仗打完之后，秀吉将统一日本，把刀指向了大海对岸。他们也不知道在那场远征里，他们中的一些人将互相攻击，彼此结仇。他们更不知道在秀吉死后，他们今天并肩冲锋的这七个人将分裂成两个阵营，在官员合战中对阵，在大阪城下互相厮杀。这群建越的泥沼里用鲜血为丰田家打下江山的七柄长枪，最终全都刺向了丰臣家自己的心脏。但在1583年的这个4月，这些悲剧还未发生，秀吉正沉浸在巨大的胜利中，柴田胜家带着残兵逃回了北之庄城。几天后开篇的那场宿命之火如期上演，柴田胜家死了，阿市死了，织田信孝被迫自杀，陇川一役剃发降服，旧时代彻底结束了。虽然名义上秀吉还是织田家臣，但整个日本都知道这猴子连他们长公主都没放过，连人家姑娘都带回了寝宫，这哪还有家臣的样子。此刻畿内平定，北路扫清，日本离统一只有一步之遥，甚至秀吉比当年的织田信长还要更进一步。而天下收官的最后一战，也是两个战国顶级棋手的最后一战。杜鹃不提，奈之何？织田信长，杀之；丰臣秀吉，诱之；德川家康，待之。这句话作为战国三英杰的性格写照，在后世广为流传。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话不是这三位本人所言，而记录于后世平户藩主松浦敬山的随笔《甲子夜话》。而作为秀吉定鼎日本的最后一战，这句话可谓是一语中的。天正12年春，全日本都在看着东方。柴田胜家死后，秀吉离统一天下名义上只差最后一块拼图德川家康。秀吉很不爽德川家康，因为这个人跟他以前遇到的所有对手都不一样。以前的对手比如金川义元、武田胜赖、柴田胜家，都是名门望族，骨子里有武士的骄傲，只要摸准了他们的骄傲就能给他们下套。但老乌龟没有啊，脸面，老子打小就不知道这俩字咋写。这哥们儿从小当人质，看着别人的脸色长大，为了向织田信长表忠心，他能亲手下令刺死自己的发妻跟好大儿。在三方原被武田信玄打得全军覆没时，他吓得屁滚尿流。对了，这个不是形容词，是写实的描述词，这哥们儿真的在战场上吓尿了。一般人遇到这种黑历史恨不得把见证者全杀了灭口，但这哥们儿不，他让人画了下来，挂在了床头，用来警醒自己。所以如果说秀吉不要脸是为了往上爬，那家康不要脸纯是 DNA 里自带的。开战的借口很好找， 织田信长的二儿子织田信雄，眼看秀吉把织田家的家产都快掏空了，吓得连滚带爬的跑去找家康求救。家康等的就是这个，他立刻打起保护织田正统的大旗，名正言顺的向秀吉宣战。三月，秀吉亲率10万大军，浩浩荡荡的开进尾张，家康带了不到3万人，在小木山扎营。秀吉以为这又是一场建越之战的翻版，他准备1、2、3、4再来一次，撒币、断粮、诱敌、搞包围圈，用绝对的力量压死对方。但当他来到小木山大营时，他懵逼了。老乌龟把小木山挖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铁网吧，外围全是深宫高垒，铁炮阵地层层叠叠。秀吉在阵前骂阵挑衅，派人去三河后方搞破坏，老乌龟把头一埋，通通不搭理。你秀吉不是喜欢打运动战吗？不是喜欢玩闪电突袭吗？老子就不动，老子就蹲在坑里，看你10万大军每天消耗多少粮食。秀吉第一次遇到了传说中的防守反击，整整僵持了一个月，10万大军的后勤压力把秀吉快逼疯了。手下的将领也很急，老将池田恒幸献上一计：主公，家康的主力都在小木山，他的老巢三河现在是个空壳，我带一支精锐绕过去，直捣黄龙，家康必乱。这就是著名的中入战术。秀吉同意了，他拨了20000精锐给池田恒幸和外甥丰臣秀次，悄悄绕过了小木山，扑向三河。秀吉以为自己做得很隐秘，但他忘了，家康这辈子挨过最毒的打，就是当年三河原被打到吓尿的骑兵突袭。家康对这种绕后偷家的战术简直刻骨铭心。4月9日，长久守，池田恒幸的20000精锐正在行军，突然四周的山林里爆发出了震天的喊杀声，这不是遭遇战，是一场教科书级别的伏击战。家康早就识破了秀吉的计划，他留下一座空营在小木山诱惑秀吉，自己则亲率主力连夜急行，埋伏到了长久守，提前设下了口袋阵。战斗毫无悬念，羽柴军的精锐被德川军按在泥地里屠杀，老将池田恒幸战死，秀吉的外甥丰臣秀次收拢残兵，头也不回地逃回本阵。当秀吉接到战报，气得跳脚，他亲率主力急行军来救援时，老乌龟已经打扫完战场，带着首级又缩回了小木山的龟壳里。长久守之战是秀吉起兵以来最惨烈的一次败仗，20000大军出去，主将战死，编制打残。他这辈子引以为傲的速度和算计，被老乌龟用龟壳和埋伏刻得死死。而天下霸主是不能输的，你只要输了一次，神话就破了。神话一破，平常看不见的牛鬼蛇神、墙头野草都会冒出去。那打不赢怎么办呢？换一招，诱之。你家康不是打着保护织田遗产、力推遗孤信雄的旗号吗？秀吉直接绕开家康，大军压境，转头去打那个废物信雄。信雄哪见过这种阵仗，没扛几天就举白旗了。消息传回了小木山，家康懵了，老板都投降了，我这打工的还怎么打？大义名分都没了，再打那就成了清军之策，变成乱臣贼子了呀。无奈家康只能撤回老家，但战场上撤了你又没赢，老乌龟就窝在三河，坚决不去京都称臣。而接下来秀吉好好诠释了什么叫幼稚。他先是强行命令自己43岁的亲妹妹朝日姬与丈夫离婚，然后把妹妹打包作为正式夫人送给了德川家康。他派人去三河传话，我把妹妹嫁给你，你当我妹夫，咱们就成了一家人，你也别用什么家臣身份来上洛了，你就用我妹夫的身份来吧，反正只要你能来京都，甭管什么身份，其他大名自然望风而动。而老乌龟则是糖衣吃掉，炮弹退回，联姻可以，上洛不及，主打一个字，拖。只要我不上洛，我就还是德川家主，而不是什么丰臣附庸。 眼看着牢龟还在拖，秀吉放出大招，把自己亲生老娘送过去当人质。阿仲，那个在尾张中村的破屋子里把藤吉郎拉扯到大的农妇，秀吉这辈子最敬重的人，当年继父打他，阿仲挡在他前面，他离家出走，阿仲追到了村口。后来他当了城主，第一件事就是把阿仲接到了长滨城享福。等到秀吉老娘送到老乌龟眼前，老乌龟长叹：妈蛋，论不要脸，咱哥俩真他妈是天下无敌呀！但没办法了，这回再不去就真撕破脸了。1586年10月，德川家康终于走进了京都大殿。在满朝文武的注视下，家康对着那个身高不足5尺的猴子口称殿下，全天下的大名都松了一口气，日本终于名义上统一了。这是两人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家康赢了战场，秀吉赢了棋局。秀吉用妹妹的一生和老娘的安全买下了老乌龟的膝盖，但他看得出老乌龟口服心不服，而天下有这种心思的人更是不可计数。至于原因，你是泥腿子，是贱民，你凭什么站在我们这群世代公卿的头上？如果说权势是男人最好的外衣，那么秀吉马上就要换上日本最炫酷的那一套了。按理说，日本武士的顶点自然是单开幕府，远征侠义，获封将军。秀吉也想啊，但等他翻开全日本的家谱，发现想当将军有个硬规矩，必须是源氏血脉。为此他甚至好声好气地跑去找那个已经被赶出京都落魄不堪的末代将军足利义昭，让义昭收自己当个干儿子，蹭个源氏的户口本。但足利义昭虽然混得都辱没先人了，但回复洋洋洒洒上千字，总结就一句话：不敢。说是不敢，其实就是不屑。你一个连姓都没有的泥腿子也想姓袁，你呀配吗？但因为你手中有刀，帐下有兵，我说句不敢，给双方留个体面。这事儿让秀吉深感屈辱，老子都打下了半个天下，你们还不认同我？那好，既然武士的屋檐容不下我，那老子就把这个屋檐给掀了。于是秀吉直接越过了武士阶层，把目光投向了天皇和公卿。武士讲究源氏血统，那朝廷百官之首的官白呢？何谓官白？朝廷诸事皆先官白，然后奏天子，天皇之下，万万人之上。这个位置自平安时代600年来同样讲究血脉，只由藤原氏的五大家族独揽。这次秀吉敲开了武社家之一近卫前久的大门，在大头兵的簇拥下，600年的家族荣誉也得低头。近卫前久十分感动地收下了这个比自己小不了几岁的干儿子。天正13年7月，那个当年在尾张泥地里为了饭团和野狗抢食的木下藤吉郎，穿上了天皇御赐的紫袍，坐上了官白宝座。到了第二年，他又嫌藤原这个借来的姓氏不够威风，直接让天皇赐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姓氏封臣。他这一生姓氏不断变换，木下是借的，羽柴是拼的，藤原是蹭的，唯独封臣是他自己的。从今天起，他不是任何人的家臣，他是封臣家的始祖。没有祖宗，我自己就是祖宗；没有门第，我现在就是日本最牛逼的门第。而为了匹配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功绩，他在京都修建了日本版的阿房宫，也就是大名鼎鼎的聚乐地。金箔屏风，朱漆朗柱，日本奢华尽在此处。落地之日，他邀请天皇和大名齐聚，在著名的黄金茶室里，装饰屏风、酒具，甚至茶碗和勺子均由黄金打造。你们这帮公卿贵族不是喜欢枯山水吗？不是推崇侘寂风，不是喜欢雅吗？老子偏不，老子就要俗，还要俗到底，要用黄金晃瞎你们 这看不起我的狗眼。当日天皇敬酒，大明磕头，天下尽俯首。而排场摆完了，接下来就是战国收官了。这里分为军事和政治两条线，咱们一条一条来看。军事上，四国的长宗我部，九州的岛津义久，这些都是真刀真枪杀出来的绝代枭雄。但在已经能调动日本半数资源的丰臣秀吉眼中，他们的个人武勇早已过时，他再也不是那个需要先登夺臣的猴子。打四国他派了10万人，打九州他派了20万人。当岛津家的百战老兵在九州的山地里看着漫山遍野装备着最精良的火绳枪，吃着白米饭的丰臣大军时，战争已毫无悬念。到了天正18年，全日本只剩下关东的北条家和东北的伊达家尚未臣服。北条是盘踞关东百年的超级大名，小田原更是号称天下第一奸臣。当年连武田信玄和上杉兼信都没能打下来，北条家主北条氏政决定死守，他囤积了3年的粮草，等着秀吉的军队在城下被耗死。但秀吉来到小田原城下时，北条氏政在城头上看傻了，秀吉带了22万人，这22万人没急着攻城，围而不打。而咱们的关白大人又干起了当年的勾当，坐地建城，然后喝茶赏花，还顺便把流淌着前景与织田家最高贵血脉的侧室茶茶也接到了小田园的营帐里。这一围就是3个月，城内看着外面的大军压境，人心浮动，对面拿着全日本的资源和自己一座城的资源号，谁重谁寡一目了然。随后剧本雷同，开城投降切腹，百年北条灰飞烟灭。至于东北的那个号称独眼龙的年轻枭雄伊达正宗，看到小田园的惨状后，直接穿上一身死人穿的白色链服，把自己绑起来，跪在泥地里向秀吉请罪。至此天下一统，战国乱世在这个穿着紫袍的干瘪老头子脚下画上了句号。如果故事在这里结束，秀吉就是一个完美的逆袭神话。但任何一个帝王在登顶后，从明君到暴君，从来只有一线之隔。在政治方面，他颁布了日本史上著名的3条法令。第一步，太阁简地，秀吉派出了无数的简地奉行，拿着统一的标准太阁尺和经斗，清账全日本的每一寸土地。以前的大明收税全靠估算，底下人隐瞒田产是常态，但秀吉不听任何解释，所有土地都被重新丈量，产出被精确折算成稻米数量，66国上田、中田、下田3等分，上田一担5斗，中田一担10斗，下田一担1斗，每一笔都登记造册，一式3份。量完了你的领地是多少担，打仗就出多少兵。这种将国家机器变成可视化界面的操作，让日本这部机器的操作成本最大程度的降低。而在古代，一个政权对民众的抽血效率某种程度上约等于行政效率。而把天下的土地算清楚之后，秀吉把目光看向了那些和自己一样出身的农民，他比谁都清楚这个天下的底色是什么，因为他自己就是底层出身。他知道只要农民手里有刀，那么一切皆有可能。第二步，刀狩令。天正16年，秀吉正式颁布了刀狩令，大意是如今天下已然大统，太多人无辜死去，所以咱们理应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农民兄弟们，我现在又在京都建造方广寺大佛，给王者祈福，所以要没收你们手里的太刀、短刀、长枪、弓箭和铁炮。这话听着多么可笑啊，乱世是谁造成的，不就是这帮军头吗？而现在天下最大的军头说要给王者祈福，然后没收生者的生产力工具，地狱笑话都不敢这么编。真实原因就一个，让农民再也拿不起刀。一个没有刀的村子永远不可能变成叛军，一个没有刀的农民永远不可能变成武士。第三步，兵农分离。 其规定，武士必须离开农村，住进城下厅，农民必须留在土地上，世代务农，两个阶层之间再也不许流动。以前在战国，农民扛起锄头种田，拿起刀就是族亲，族亲砍几个人就能当武士，他自己的来时路就是如此，从一个违章贫农拿刀上战场，一路砍到关白啊。然后这个贫农坐稳王座后，回过头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着天下表示，逆袭的神话到我丰臣秀吉这里绝版了，你们这帮人世世代代就在烂泥里老老实实的种地吧。这事儿有意思吧，宋太祖赵匡胤兵痞丘八出身，他那个年月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所以上位后300年大宋重文轻武。秀吉呢，自己泥腿子出身，上位后第一时间堵住了泥腿子的上升通道。这帮人他们自己淋过雨，太知道底层攀爬之路是怎么回事儿。上岸第一刀先毁来时路，走自己的路让后人无路可走，帝王心术千古不变。就这样，简帝锁住了土地，刀兽锁住了武器，兵农分离锁住了人。按理说天下到这里该消停了吧。天正19年12月，55岁的秀吉将象征着日本最高权力的关白之位让给了外甥丰臣秀次，他自己退居二线，自称太阁。当时全天下的大明都松了一口气，所有人都以为这个折腾了一辈子的老头终于累了，准备在聚乐地的黄金堆里和老婆造小人了。没错，小人确实造了，但退休可不是。仅仅几个月后，太阁依旧证明了谁才是日本唯一的太阳，其向全日本全境下达了军事总动员令，目标跨过对马海峡征伐朝鲜。
Yes I'm lonely city bird高いビルが切り取った青空。